弟兄姊妹平安。我有个坏毛病，我不会准时聚会，准时结束聚会，会准时开始聚会，但不会准时结束聚会。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与神更亲密。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4章14节。出埃及记34章14节。好，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
这句话呢，在新普及译本，他这样翻译：他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热切渴望与你们亲近的神。祭邪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他热切渴望与你们亲近的神，他要跟你最亲密，你不可以去跟别的更亲密，比他更亲密。所以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热切渴望与你们亲近的神。所以神热烈地爱他的百姓，他渴望跟他的百姓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会用他祭邪的爱看守着他的百姓，不容第三者介入他跟百姓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以色列人就是无法了解神那个祭邪的爱啊！记不记得在马拉基书1章2节、那里马拉基书1章2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我曾经很爱你们的，神多次多方借着恩典的作为还有先知的话语向以色列人表明他的爱，可是以色列人就是好像瞎了眼，看不见神爱他们的事实，他们反而这样回答神：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么多事情他都看不见，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要认识神的爱，你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必须借着圣灵，借着圣灵。好像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人眼睛好像瞎了一样，就是没有办法看见、认识、经历神的爱。我们来看以弗所书1章17节，请看以弗所书1章17节。以弗所书1章17节，1章1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这句话如果你去读英文的扩大版圣经 Amplified Bible， 他这样祷告，他这样写，他说，因为我时时祷告，保罗，因为我时时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洞悉奥秘与秘密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对他有深入亲密的认识。保罗祷告，祷告神，祷告父神，求父神把将那洞悉奥秘与秘密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对他有深入亲密的认识。所以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是要让我们可以洞悉神的奥秘，可以知悉神的秘密，这样我们对神才会有亲密的认识，深入的了解，我们可以与神越来越亲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1节，他这样讲，他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必须经常在圣灵里与神相交，我们一生要继续不断地追求圣灵充满，求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把知悉神奥秘的洞察力赐给我们，把神的心意开启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亲密地与神同行，与神的关系越来越深入。雅各书4章8节，大家都会背，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先要来亲近神， 然后你才会发现神就必亲近你，因为神是一个君子，虽然他渴望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呢是先取决于我们而不是神，因为爱是不能勉强的，我们必须愿意来亲近神，我们用信心先踏出一步，先用信心花时间在那里学习亲近神，哎，你才会感受到神也跨出了一步来亲近我们。好，我们继续跨出第二步，我们要更加的亲近神，然后我们才会感受到神也跨出第二步，他更加的靠近我们。所以呢，神真的是渴望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他要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神爱我们到个地步，想要跟我们很亲近，所以神就来成为人，住在人中间，要跟人同住。可是神觉得这个还是不够亲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与他更加亲密的方法，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四到五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主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他说 ：“Abide in me, and I in you。”你们呢要住在我的里面，然后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你知道，主耶稣给我们预备一个亲密的家，我们真的可以住在里面。你要知道，在家里头我们不需要害怕，对不对？在家里头你可以很放松、很自在，不用在那里神经紧张，你可以放下自我武装，你不用背负压力。你要大笑也可以，你要大哭也可以。所以主耶稣给我们预备一个亲密的家，就在我们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这个住在主里面，就是让你可以跟主之间有那种很释放、很自在、亲密、毫无遮掩的一个关系。你可以这样一直的与你的主紧紧的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然后很自然就为主多结果子。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明天清晨我们先花一些时间来亲近神，来安静等候神。如果你真的觉得思想很容易飞开来，你可以先读一点圣经，或是唱一首诗歌，再来亲近神，等候神，直到你被圣灵充满，才开始做其他的事情。这个信心使徒 Smith Wigglesworth 他向人描述他自己早上是怎么样子亲近神的。他说呢，我从床上跳起来，然后在主面前快速跳舞10到12分钟，很好，这样他不会打瞌睡，对不对？他说我在主面前快速跳舞10到12分钟，我在房里跑跑跳跳，称颂神的伟大奇妙，告诉他我多么喜欢能够与他联合，做他的儿女。然后我跪下来祷告，亲近神，读圣经。所以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天天跟主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他真的住在主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他真的为主多结果子。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Abide in me。 耶稣要我们以他为家，这是一个亲密的居所，是我们真正的归宿，真正的归属之地。这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主为我们造的。他曾经道成肉身，在人间设立帐幕，邀请人与他同住，将来他也在天堂为我们预备住处，我们可以永远与他同住。可是今天是圣灵的时代， 啊，昨天曹牧师提到宝会是已经来了，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在圣灵里与主同住。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就开启了一个新的空间，我们可以在里面自由的移动，不需要害怕，而且这是一个亲密的空间，可以四处移动的开阔空间，又是一个充满爱的亲密居所。我们与那位爱我们、与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同住，主那份完满的爱可以驱逐我们里头所有的惧怕。所以老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与神同为一体的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家，我的家就是耶稣，我们住在这充满爱的家，没有惧怕。耶稣选择我们作为他爱的居所，他也邀请我们选择他作为我们爱的居所。所以神是多么想要满足人内心深处那种对于家的渴望，所以他决心在我们里面建立一个家，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去与主同在，我们真的可以心满意足。那当主耶稣进入我们内心的隐秘处，他一直在吸引我们的心，就是盼望我们进入他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原本好像看起来遥远无比的神，却变成我们最亲近的神。在东正教的静修传统当中，他们有一种静修祷告，就是借着这种静修祷告，他要带领我们进到主里面安息，在神的同在中安息，就是学习把你的心思念聚焦在里面的主，你的意念集中于心，因为主就住在你内心深处，这样让自己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静修祷告又称为心祷，心灵的祷告，这 prayer of the heart， 心祷。而他们静修祷告最常使用的祷词就是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讲的那个祷告的比喻里头的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这个罪人。那当然我们可以用更精简的祷词，比方昨天曹牧师告诉我们一个很精简的祷词是什么，哦主啊，你们都很认真听哈，一整天在里面，哦主啊，或者单单念着耶稣耶稣。所以这种简单的祷词心祷，就是要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安居在耶稣的家中，让我们可以安居于这个灵里的亲密住所。所以这种心祷是要带领我们踏上往内心深处的旅程，因为就在里面，这个是我们亲密的家，在里头有源源不绝的这个爱的交流。而且当你与主联合的时候，主真的叫万事互相效力，可以把我们磨塑成神儿子的样式，荣上加荣。有个贵格会的宣教士汤马斯奇里Thomas Kelly， 他说你要进入这种灵魂的深处，在神的同在中仿佛是回到家的感受，并不需要什么很新的技术或是复杂的技术，没有，就是简单，简单单纯。他说一开始你学习的时候就是用这种简单的祷告，你对主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哦主啊，或者他建议我们说，主我只要你，我只要你，或者你用诗篇的某一句话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他说你学习在心中不断的在那里默默的重复这些句子，他说很多人他需要这种属于第一层次的意识作为帮助，作为辅助，渐渐的你的祷告才会沉入第二个层次，渐渐在你里面你会养成一种不住祷告的习惯。你操练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好像那些外在的言辞的表达已经不再重要了， 因为你曾经用过那些简单的祷词，已经在你的灵魂深处开辟了一方天地，让你培育出一种终日等候神的态度，好像诗篇25篇大卫讲的终日等候神，好像你整天其实你的心灵都在注视着神，你就是那样谦卑俯伏在神面前，所以在你里面的神的荣光会赶走一切的黑暗，神的荣光会越来越多的充满你整个人，你会对神那种超越性的荣耀充满了惊奇。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1章18节，好吗？约翰福音第1章18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好，这句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这样翻译：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在父亲密的同在里，那位无与伦比的神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启示出来，将他带到众人看得见之处。主已经诠释了他，并使人认识他。他形容主耶稣是怎么样？他是在父的怀里，他是在父亲密的同在里。这位无与伦比神独生子，就是要把神表明出来，启示出来，把神带到众人看得见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已经诠释了神，所以叫人可以认识神。所以你看，父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真的跟父神有亲密的关系，对不对？他时刻住在父神那个亲密的同在里。就是因为耶稣跟父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可以诠释父神，表明父神，彰显父神的荣耀，可以让人看见神，认识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在这个灵里头，我们真知道神，看见神，认识神，跟父神越来越亲密。我们一整天可以住在父神亲密的同在中，与父神同心同行，这样我们才能引领别人来看见神。我讲一个例子啊，在美国有个人叫李斯特·苏若姆 Lester Sumrall， 他才17岁，可是他濒临死亡边缘，后来神救了他，呼召他做传福音的使者。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主动找机会传福音，可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没有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他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有一天在一个聚会里，他听见他妹妹李欧娜在传讲神的话，李斯特就觉得妹妹有一种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是他所欠缺的，所以他就按着传统的方式祈祷祷告，可是就是没有得着。然后就看见别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哎呀，他心里头很着急，他就问父神说：父啊，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有一天晚上他参加一场聚会结束以后，他就告诉神，他说：我都没有被圣灵充满，里面很挫折。主就对他的心说话，提醒他：你要被圣灵充满并没有固定的公式，神一定会让他被圣灵充满，原因无他，因为神就是爱，神爱他，他就好像有一个信心，对神爱我，他一定知道圣灵充满对我是好的，他就会给我，所以那天晚上他自己在房间里头，神真的用一种荣耀的方式，用圣灵来充满了这个李斯特，他也说出了那种全新的属天的方言。所以在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精神之下，他可以感受到他真的跟神的亲密关系踏进一步了。就在这个时间，在太平洋彼岸伦敦的汉普斯德圣经学院的院长霍华卡特，他在寻求一个服事的新方向，然后主就跟他讲，主说：我已经为你找到一个同伴，我已经呼召一位同工要站在你身旁，他已经听见我的呼召，会回应，而且要跟你一同投入我召你做的工。 他已经蒙召被拣选，他会与你同工。接着主就跟这个霍华卡特讲，他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人会跟你讲一段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就是主为你预备的。这段话是，无论你往何处去，我必同行，跨过高山，越过险恶海洋，深入低谷，进入平原，我必扶持你，协助你，我必坚固你，帮助你，在患难时给你支持，当你老去，我会协助你，成为你的力量，我会在你年老时扶持你，视你为父亲。可是之后一年半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毫无动静。就在霍华卡特准备动身前往远东展开一个长期的宣教还有服事的时候，他意外接到从美国阿肯色州的尤里克泉 Eureka Springs 的讲道邀请，所以他就为这些事仰望主。哎，主竟然要他接受这个邀请前往美国。好，他去美国服事的时候，哎，神真的巧手带领之下，李斯特也忽然有感动，要暂时离开这个奥克拉荷马州的，他本来也在那里有一个奋兴会，他去那，他不去，就是离开那个地方，然后驱车前往150英里外的阿肯色州的这个尤里克泉参加这个研经特会。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这样一个感动，可是他就收拾简单行李就上路了。他到达的那一天，这个霍华卡特正按着哥林多前书12章7到10节，他还讲论圣灵的9个恩赐。那霍华对这个圣灵恩赐的了解让这个李斯特很佩服，因为很多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好，讲到结束，李斯就跟在这位圣经教师后头走在外面，他想根据经文来向他请教一些事。然后两人寒暄几句以后，李斯特忽然做了一件连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的事，他开始跟霍华讲一段话，他讲的话完全没有经过头脑思考，就是忽然脱口而出，而且他发现自己使用的字眼根本不属于他熟悉的南方的词汇。他就说，无论你往何处去，我必同行，跨过高山，越过险恶的海洋，深入低谷，进入平原，一字不漏的说出霍华一年半前从主领受的话语，最后一句是视你为父亲。李斯特自己一讲完就赶快跟对方道歉，他觉得他自己很鲁莽，怎么跟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圣经教师讲这种话。好，道歉完他就准备要转身离开，要转身的时候一面还难以置信的摇摇头，然后那个霍华也愣住了，他就露出一个茫然的笑容，然后就赶快跟李斯特说，你到我饭店的房间跟我聊一聊。好，到饭店房间，霍华就打开祷告日记，把一年半前他在3英里外大西洋彼岸所写下的这段话拿给李斯特看。李斯特看完也目瞪口呆。好，然后这个霍华就一询问李斯特有没有宣教的意愿，然后问李斯特，你最想去哪个国家宣教？李斯特说，我每个国家都想去。然后李斯特就告诉霍华神怎么样呼召他要去传福音。李斯特听完李斯特讲完见证之后，霍华就问他说，那你愿意跟我去各地宣教吗？李斯特就点头说他愿意。霍华就说，好，那就是你了。一开始他们单纯的构想就是李斯特负责布道，霍华负责教导。可是神显然计划不只是如此，后来他们两人之间建立起像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他们在高低起伏的服事生涯里头，无论个人或属灵上都在这份关系上蒙受益处。可是你要知道那时候是1930年代，还没有手机，所以他们不可能互留手机的号码。好，一段漫长未知的旅程快要展开了，李斯特决定在出发前先返回这个 Pensacola 去探他的父母。父母看到在外传福音的儿子回家，当然非常高兴。接下来几个礼拜，李斯特就更多亲近神，他就发现神在财务上不断供应他，虽然数目小，但已经足够让他顺利前往加州，他要从那里坐船。 可是霍华没有清楚交代明确的出发日期，他也没有手机啊，不能打电话跟李斯特讲。赫莱斯就自己去旧金山，然后他去当地的神召会，想要看看霍华有没有特别的交代或留下什么信件，没有想到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他就去问别人，每一个在他上船前见过他的人，对这位弟兄的行踪说法都不一样。所以李斯特这个就茫然不知所措，很担心哦。他就跟主说：“那主，我要到底要去哪里找他啊？”哈，他就问主，主说：“从最下面开始，最下面开始。”他跟主说：“什么叫最下面？最下面是哪里呀？”主跟他说：“澳洲，澳洲。”哦，好。后来就没有带着李斯特一起离开美国，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信心，他相信。如果他们两个人是神所匹配的，李斯特有办法知道该去哪里找他、啊、那李斯特就是坚定说，我就要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这趟行程真的每一天都需要好好跟随主的带领、啊、所以他就打算横越辽阔的大西洋，前往最下面的地方去找那个神秘的神人、啊、虽然这个李斯特从小个性大胆狂野，可是要他单枪匹马去世界的彼端、哦、所以他在船舱内安顿好自己后还是流下了眼泪。1934年11月21号李斯特登上马库拉号前往澳洲，当天在日记上写着：奥秘神奇，神的旨意，我踏上前往澳洲的旅程，要和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人走遍世界，感觉好奇妙。那霍华已经告诉李斯特，我们的行程是要完全凭信心，不要向人求助，也不要跟别人表达你的需要，要完全仰望主，要过信心生活。好，船只离开旧金山港口，进入浩瀚的大西洋。这个李斯特想到自己的财务状况，就说：“神既然能借基利西供应以利亚，他当然也能供应我们。”所以他对神有信心。可是七周以后，当船只驶进澳洲雪梨港，他的信心立刻受到挑战了，因为澳洲政府那个时候规定，旅客要随身携带等同于200英镑的现金才能入境，因为澳洲人欢迎观光客，不欢迎乞丐。李斯特身上只有12块美金，然后他们在海关前排队，排在李斯特前面一个年轻人，他遭到拒绝无法入境，因为他身上只有75块美金，所以就必须搭下一班船返回美国。轮到李斯特了，海关官就问他说：“你身上有多少钱？”他说：“不多。”接着在圣灵引导下，他谦卑地说：“我要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打算去爪哇、新加坡、中国、满洲国，那个时候他们称中国的东北，说满洲国、韩国、日本，这一路主都会供应。”然后他就在心里默默祷告，然后几个海关官员就交头接耳一欢，然后就决定放行了。哦，李斯特很高兴，他知道是神介入了。走出港口来接他的人是一位理查曼坦普牧师，他手上正拿着霍华卡特要给他的信。几天以后，他终于在雪梨看见了这个霍华卡特，所以他们在一起在澳洲抢救灵魂，然后圣灵引导他们去印尼、爪哇、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满洲国、波兰、德国、挪威、瑞典、南美洲、西班牙、法国、英国服事。所以圣灵引导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成为亲密的同工，圣灵就是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高抹他们的服事。弟兄姊妹，你没有与主亲密的关系，就没有办法与主同心同行，也没有办法在圣灵里服事。所以我们一生要致力于跟主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要继续不断的这么做， 致力于与主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平常我们想到亲密啊这两个字，很容易想到隐私窄小啊，是很惬意但是很窄小，好像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如果我们说某一段对话或某场 party 是亲密的，我们可能想到说那可能是只有几个人一个小小的空间，或在讨论什么秘密话题啊。所以亲密这个词很容易被解读成是公诸于世的反义词。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亲密与神的亲密关系并不是这样。那些曾在灵里深处遇见神，真实在里面找到这个与神同住的亲密居所的人，他们会发现合一是亲密的另外一面。你与神同住的亲密并没有排斥别人，而是你在主的爱中与别人连结。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家是如此的宽广，包容得下神带到我们面前的人。因为在神的家中，距离的远近不复存在，我们跟神亲密，跟圣徒合一，不会互相抵触。所以亲密跟合一之间的这个内在连结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发现这份连结，那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变得跟别人划清界限，或是极端的激进，就无法反映出与神同住的那种丰富的美。所以最能帮助我们看见亲密与合一之间是有关联的方法，就是我们更深的思想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创造万物的神，他也成为他所造的万物的一部分，来跟我们有联系，对不对？那位曾被我们的罪恶弃绝的神，自己反倒成为担当我们的罪的人，为要使我们跟神那个神圣的生命有份。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住在基督里，这些神所选召的人被聚集在神的家中，成为一家人。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赎大功，使众圣徒都能够享有与神同在的亲密。可是众圣徒彼此之间也有一颗连结，因为呢，无论是东方人、西方人、北方人、南方人，世界各地，不管是日本的圣徒、欧洲的圣徒，或世界各地其他的圣徒与台湾的圣徒，都因着耶稣基督那个包罗万有的死，我们都学习与主同死。主耶稣复活，我们也跟主一同复活；主耶稣升天，我们与主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我们都是一同经历这个福音的奥秘，一同。所以我们跟主亲密到一个地步，与主同死、同定、同埋、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同坐后嗣，同坐后嗣。我们也跟主一起承受这个宇宙万有。所以我们跟主一起享受神所赐给他的荣耀，我们要与主一同得荣耀。而保罗告诉我们，这位荣耀的神是超乎众人之上，然后呢，冠乎众人之中，对不对？神在我们中间，他冠乎众人之中，他自己就是我们可以彼此连结的原因。这位荣耀的神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好，二十二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要一直的竭力追求神那个荣耀的同在，追求主耶稣自己，主耶稣那个荣耀的同在，因为我们是在荣耀的里面合而为一。还有我们也是在主的爱里面合而为一。他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是在父神的爱里面合而为一，父和子借着圣灵来住在他的儿女里面，神儿女也借着圣灵住在神里面，与神合一，也彼此合一，彼此相爱。这样子世人就认得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亲密就是合一，合一也是亲密，我们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神看他的子民是一体，好像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头的一家人。所以在神这个完满的爱的拥抱中，众人就成为相连的一体。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往前面翻。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很多人应该会背这一节经文，一起来。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里连续两次提到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好像很肤浅很随便的，哦，我知道某个人这样而已。这个认识的希腊字是 ginosko， 意思是全身心灵投入一个亲密又不断成长的关系中。我在讲这个认识 ginosko， 意思是你的全身身心灵，你整个的身心灵投入一个亲密又不断成长的关系之中。你知道那个其实是一本，就是旧约有希腊版本。你知道创世纪四章一节提到亚当与夏娃同房，夏娃就生了个儿子。这个同房就是认识 ginosko 这个字，所以认识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种极为亲密的关系就是永生，这个就是永生的真谛。所以永生的经历是在于你投入跟这位创造万有的神，还有他的独生子耶稣那个亲密而又不断成长的关系中。保罗也知道这个真理，所以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要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他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渴望认识基督。我们需要一直去培育跟主亲密的爱的关系，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灵在我们里面永流不绝，而且圣灵可以不断的致死我们的肉体，然后主的生命可以从我们流向他人。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要好好的追求耶稣基督，要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一生之久都应该如此，因为只有借着圣灵才有办法完全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完全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在这个 ginosko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的对应词是 yada， 这个 yada 这个希伯来字是在描述那个在祷告当中我们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祷告不是你啊有很多需要有很多请求跟上帝讲啊讲啊，不，它是一种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相交的时光，这个才是 yada 的时光。所以我们跟主 他是我们的爱人，祷告是连结爱人之间的纽带，祷告是我们跟我们的爱人良人耶稣之间的交流。在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安静的体会彼此的同在，我们体会到神的同在，神也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完全向对方献上自己。所以祷告就是真爱彼此，渴望永远在一起，要跟对方分享一切，同走生命的每一步。所以我们祷告是在享受彼此所怀的深深的爱意。所以两个爱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关系，而不是规条。你知道恋人们总是迫不及待要抓住一些机会聚在一起，倾吐彼此的心意。所以这种爱的关系有一种喜乐的特征，对不对？那个爱也会自然的流露。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单单的爱耶稣，单单的寻求主自己，不是因为主可以给我很多好处，会了，主会给你好处，但这个不是重点。主耶稣渴望跟我们很亲密，渴望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可以常常沐浴在他的爱中，可我们能够享受跟他之间的交流，把他当作最亲密的朋友。主的心渴望得着我们的爱，神的心渴望得到我们的爱。你知道我们的祷告越深入，我们的等候神越深入，就越能跟神更加的亲密，也会越来越洞悉神那个爱的奥妙。而当我们洞悉神爱的奥妙，我们很自然就会在日常生活也体会到这个奥秘的爱，也更多在生活当中去展现神的爱。所以这个爱的奥秘释放了我们，我们会全心赞赏别人的才能，而不会自觉渺小。就像眼睛它赞赏鼻子能够闻到味道，耳朵能听见声音，手能够做事，脚能行动，可是眼睛不会自觉渺小无用，对不对？因为如果没有眼睛看的功能，脚不知道走到哪里去，手也无用武之地。所以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于一位圣灵。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同在爱中为他祷告。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欢欢喜喜的把荣耀归给神。永远不要忘记，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在自然界，枝子很自然的跟葡萄树连结，但是在属灵的世界，我们需要常常用单纯的信心去跟主连结。我们用单纯的信心仰望主，用单纯的信心等候神，注视主，让主生命大能的枝浆常常流到我们身上。我们用单纯的信心去住在主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不但有能力不犯罪，而且有能力遵守主爱的诫命，全守主的诫命，为主多结果子。住在主里面，你不需要很紧张或很用力，就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主，好像这是一个信托，一个信心的交托。在信心里，你知道主的爱会保守我们，扶持我们，眷顾我们，是圣灵把我们安置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的心有安息，有喜乐。我们也意识到主就住在我里面，时刻与我同在。你知道，就是你在专心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仍然可以与主连结，蒙主的爱保守。比方一个做父亲的人，他每一天为了他所爱的家人必须外出工作，也许有时候他专心工作有好几个小时，他没有办法想到他的家人，但是那个时候他对家人的爱跟他想到他们的时候是同样的深厚真实，就是对家人的爱激励着他愿意工作，所以他工作的时候充满一种微妙的喜乐。或者说例如一个国王，不管他在工作或是休闲，或是他在审讯，他都在王权的潜移默化之下， 他并不需要刻意去想象自己是王，对不对？他潜意识里头他知道他是王的，所以他做什么事情要有王的样式，或者像一个为人妻或为人母者，不管何时他都不会失去那种与他的丈夫孩子有关联的感觉。所以这样一个意识跟爱就融化在他的每一个行动中，照样主耶稣那个永不止息的爱充满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不会失去这种微妙的意识，就是我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也在我里面，主的全能会保守我住在基督里。这是一种生命的交流，爱的交流，不管工作或休息，我都可以住在主里面。你知道，因着葡萄树，枝子在园中才能享有它的地位，对不对？如果枝子是跌在地上呢，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因为枝子是连接在葡萄树，它才享有它的地位，有生命，然后会结出果子。所以主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住在主里面。而老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天父怎么样爱耶稣，耶稣也用同样的爱在爱我们。所以他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所以求主把这个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的对他有更深入更亲密的认识，我们可以知悉他那个爱的奥秘，我们知道他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今天这个时段底下的时段，愿神那个充满万有的爱再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让我们再来全心全意的敬拜那全能的大爱。
颂赞诗选198首，颂赞诗选198首。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些诗歌好像就是想要我们一直的浸泡在主的同在里面，浸泡在他的道里面，我觉得 这就是其中一首像这样的诗歌。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在这里祷告追求，来唱这一首诗歌好吗？ 起立来唱好吗？
Thank you.